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大家弟兄姊妹早晨。
我喜欢大家有平安，因为上帝的平安是真实的平安。
我喜欢大家有平安，因为上帝的平安是真实的平安。
今天我经常见面的时候，我就要愿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
所以经常见面，我喜欢同大家讲平安。
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题目，就是落地的麦子。
今日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落地的麦子。
我们刚才所念到的经节，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念了很多次。
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我们大家都念过很多次了。
那么我想我们在这个经节的当中，我们需要知道说，耶稣讲这个经这一段的前的背景跟他的目标或者他的目的。
我哋今日会嚟睇下耶稣讲呢段经文佢嘅背景同埋目的。
那么这篇是耶稣最后的一个讲道。
呢一篇系耶稣最后嘅一个讲道。
那么这个背景呢，是我们可以在十一章里边知道的。这一篇呢，就是耶稣进城的时候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呢个背景系第一章我哋睇到，就系耶稣进城嘅时候，佢叫拉撒路复活。
然后在十一章的四十九节到五十三节的时候呢，因为拉撒路的复活，使那些法利赛人就商议要杀耶稣。
我哋喺大家将嗰度由最后睇到，因为耶稣使拉撒路复活，所以嗰啲法利赛人就商议要杀害耶稣。
但是在那个同时，有好些犹太人为着拉撒路的复活就回家信了耶稣，
但系喺嗰个同时有好多人因着拉撒路嘅复活，佢哋就信咗耶稣。
不但是这样子，甚至还有希腊人，就是来看耶稣。
甚至有好多希腊人都嚟睇耶稣。
那希腊人呢，就是一个广泛的讲，就是外邦人。
希腊人喺当时嚟讲就系外邦人。
那这是一个在这段圣经里边的一个背景。
这个是这段圣经里面一个背景。
然后呢，在十二章的第七节，
咁喺十二章的第七节，
另外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说，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的脚。
另外一个故事告诉我们，玛利亚用香膏抹他的脚。
那么这个脚是说预表了耶稣要死，
这个预表耶稣会死。
然后在这段圣经里面呢，他又指给我们了一个时候到了，他的时候到了。
这段圣经也都提到，是说提到时候到了，他的时候到了。
那是在十七章。
那个是十七章。
我们可以看到的。
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在这个落地的麦子，耶稣落地的麦子这个故事当中。
所以在耶稣这个落地的麦子的故事当中。
我们知道他的背景。
我们知道他的背景。
然后我们也看到说他将来的目标是在哪里。
我们可以看到他将来的目标在哪里。
在约翰福音里边有七个地方讲到耶稣的时间。
在约翰福音七个地方提到耶稣的时间。
那么第一个耶稣讲到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的讲到呢，是这个第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四节。
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四节。
大家知道这段故事呢，是耶稣在迦拿婚宴的当中行的第一个神迹。
这段故事是耶稣在迦拿婚宴上行的第一个神迹。
那你还记得耶稣的妈妈向耶稣说，
你要记得耶稣的妈妈跟耶稣讲，
说那个酒已经喝完了，
那些酒已经饮完了。
那耶稣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
耶稣就说我的时间还没到。
接下来有三个地方都讲到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
跟着有三大地方都讲到耶稣的时间还没到。
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四节，刚才我讲的那个故事。
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四节，我刚才所提到的。
然后在七章三十节跟八章二十节，我就不再重复。这个地方是讲到耶稣自己说他的时间还没有到。
以后第七章第八章都有提到他的时候还没到。
那 那什么时候耶稣的时间就到呢？
咁咩时候系耶稣嘅时间会到呢？
在约翰里边，在12章23节，是第一次耶稣亲自讲到说我的时间到了。
在约翰福音第12章23节，是第一次耶稣自己提到他的时间到了。
在这个以后呢，有三个地方也讲到耶稣说，耶稣我的时间到了。
在这里也都有三次提到耶稣自己讲我的时候到了。
那是在12章27节跟13章1节，还有17章1节。
所以在12章和第13章都有提到。
那么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耶稣到了，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前面有三次是讲到还没有到，然后后面三次是讲到耶稣的时间到。所以你都知道这个耶稣时间到这一个资讯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前面第三次有提到耶稣时间未到，但后面有三次提到耶稣时间到了，所以你睇到呢个到咗嘅资讯系好重要。
那么我请大家再看一节圣经。
我请大家再睇一节圣经。
在约翰福音第17章。
喺约翰福音第17章。
在这段圣经，我来念给各位听。
我嚟读俾大家听。
希望你们手上呢有圣经可以看。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自己嚟睇圣经。
那么这段圣经呢，也是耶稣要分离的时候的祷告。
这段圣经也是耶稣是要分离的时候的祷告。
他的祷告为他自己，同时他也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为我们祷告。
他不单止为了自己，也都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
那么17章1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经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 永生赐给你们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求你使我同与你同享荣耀，就是末世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那么我跳过来再念这个第11节，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这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一一样。那么刚才我念的这段圣经呢，就是在耶稣的比喻里边，他形容他自己是一个麦子。他形容这个故事，他主要的目标在哪里？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个十七章这段故事。
我头先读呢段经文第17章咧，就系要嚟讲明头先前边12章嗰一粒麦子嗰个故事嘅目的。
当我们看这个，特别是在福音书里边，耶稣的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哋睇到福音书入边耶稣嘅祷告系非常重要。
我们在看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就讲到耶稣祷告的。
所以大家睇
需要注意。
所以大家睇福音书，如果提到耶稣祷告，我哋就要注意。
这个地方你就看见，耶稣不单为他自己祷告，他并且也为你我祷告。
耶稣唔单止为自己祷告，亦都为你同埋我祷告。
那么这个一粒麦子这个比喻呢，是因为有几个希腊人来见耶稣，也就是说，耶稣看见犹太人以外，还有一些外邦人来亲近耶稣基督。
一粒麦子的故事呢，因为有几位希腊人来见到耶稣，所以看到呢，就是有这些外邦人也都来愿意亲近耶稣。
那个时候耶稣就宣告说，人子得荣耀的时间到了。
那时耶稣就宣告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这些想要来见耶稣的外邦人，
这些想要来见耶稣的外邦人，
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告诉初熟的果子，对吧？
我哋圣经时睇到初熟嘅果子，
那这个初熟的果子是讲到说， 当耶稣在世上和出世当中，最后有外邦人也信了耶稣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初熟的果子。
这个初熟果子就是耶稣在外邦人当中呢，就成为这个初熟的果子。
今天你我也是一个初熟的果子。
今日你我都是一个初熟的果子，
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跟我们有关系了。
因为耶稣的宝血跟我们有关系。
那么这个在当时，当耶稣见了外邦人来见他的时候，
当耶稣见了外邦人来见他的时候，
也就是耶稣要上那哥哥他的道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也都是耶稣要上各个他的道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十字架的内涵是一个死而复活，
所以十字架的内涵是死而复活。
他要借着复活的大能，凡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的，就必得新造。
就借着这个大能，像凡相信耶稣就成为新造，
变成一个新造，
变成
属灵的生命，
变成一个新造属灵的生命。
然后呢，跟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然后跟着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
是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粒子来。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就是那颗麦子。
他意思就是说，他就是那一粒麦子。
并且这个麦子呢，要了落地的死了以后，就会结出许多的粒子来。
所以这个麦子死了之后，落在地下就会结出好多粒。
耶稣不是只有自己形容他是一个麦子，并且呢，可以这个死了以后的麦子，落地的麦子，会长成这个很多的麦子来。
耶稣形容他自己是这粒麦子，落地之后会长出好多的
麦子。这个麦子不但是自己能够含蓄他的生命，并且能够结出更多的粒子来。
这粒麦子不单是可以自己延续他自己生命，而且可以结出好多粒来，
成为别人的粮食，
成为别人的粮食，
所以可以给人有满足生命的粮，
可以给人有满足生命的粮。
这个被埋在土里的麦子，
这个被埋在土里的麦子，
乃是因为它里边有这个培养的生命，
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培养的生命，
才能够明芽结出许多的粒子来，
因为明芽结出很多粒子来。
粒子的死亡带来了真正的生命，
这个粒子的死亡带出真正的生命。
因为死亡将麦粒中隐藏的生命的能力呢，就释放出来了。
因为死亡将这个麦粒中隐藏的生命释放出来。
耶稣用一粒麦子的比喻呢，是来解释神国的道理。
耶稣用一粒麦子来做比喻，是来解释神国的道理。
这个神国的道理呢，就是必须首先要死了，才可以带来新的生命，结出果子。
这个神国道理就是我们必须首先死了，才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
这些圣经里边讲到了两个死，
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两样死，
讲到落麦子落地死了，
讲到麦子落地死了。
那么这个死呢，不是在讲我们身体的死了。
这个死不是指我们身体上的死，
乃是因为这里所说的麦子是一粒有生命的种子。
这里讲的一粒麦子是有生命的种子。
当这个有生命的种子可以栽在地里的时候呢，它就会发芽生长。
当这粒麦子在地里面，它会发芽生长。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开端，
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开端，
而不是这个死不是要归入尘土。
这个死不是要归入尘土。
所以呢，这个死的实际的意义呢，就是指说那包在麦子的生命，要把那个它的外壳要把它破裂。
所以这个死是帮助它们包在外面的外壳，使它可以破裂。
因为这个麦子的外壳如果没有破裂的话，
如果这个麦子的外壳没有破裂，
他就不会长出许多的生命出来，
他就不会长出许多的生命。
这是一个奇妙历史的生命，
这个是奇妙一个历史的生命，
被限制在初硬的麦子的外壳内，
被限制在这个粗硬的这个生命里面。
如果没有埋在地上的话，永远是一颗麦子。
如果没有埋在地下，永远就是一粒。
人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人就是一个例子。
就像我们基督徒蒙恩已经的十年八载，
如果好像我们蒙恩有已经十年八年，
我相信我们也听过很多几百次的这个讲道的道理，
我们都听过几百次讲道的道理，
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那个没有栽在地上的麦子。
我们仍然好像没有落在地下的麦子，
没有落地的麦子永远是一个麦子，
没有落地的麦子永远是一粒麦子。
当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我自己就去试验了，
我自己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自己就去试验，
我想知道说那颗粒子是怎么样外壳被拆毁，然后有这个有生命的这个胚芽出来。
我想知道我自己做的实验，我想知道这个粒子变它的外壳怎可以
破碎。有的是这个 avocado 的这个籽粒，
我手上所有这个是 avocado 的籽粒。
我每天早上吃半颗 avocado，
我每朝早都会吃半粒。
做这个肉梨，
我们中文叫做肉梨。
OK， 香港叫什么？腰果。OK， 我们在台湾叫做肉梨，就是 avocado。那么我对这个 avocado 呢，有一个呢，我就放在外面了，不是，就是放在我的书架上。
我有将一粒就摆落我书架上边。
那另外有一颗呢，我就把它放在那个水中哈，水中里面。
另外一粒我摆入水入边。
就是一向是在。在这个栽在这个土地里边的
哈，一行都是栽在土地入边。
那这一颗呢，永远是一颗。
呢粒永远是一粒。
它跟原来的这个我吃了这个avocado 以后的籽粒一样。
系我食咗嗰啲 avocado 嘅籽粒都系一样嘅。
只是变黑了一点。
只系颜色变深咗啲。
另外这一个呢？
另外嗰粒，
它是栽在地里，
佢系栽喺地入边。
然后呢，这个就是根，
然后嗰条就系根。
你知道吗？我观察了这个大概有两个月。
你知唔知我观察咗呢个有两个月？
我心里就觉得说，要突破，要把这个颗粒的外壳，把它这个破开。真是不容易啊！
我心谂，这个外壳要破开，真系唔容易。
你看，已经快两个月了，你还是这么样坚硬的这个外壳。
你睇已经两个月，佢个外壳仲系好坚硬。
虽然它的根开始在长，
虽然个根开始喺度长，
但是上面的那个胚芽根的成长还没有出来。
但系上面嘅胚芽佢仲未成长出嚟。
各位弟兄姊妹，
这个胚芽
就表现是我们的那个老我。
这个胚芽好像表现我们的老我。
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可是呢，我们还保留了我们过去的那老我。
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还是保持我们自己过去的老我。
我们经常还是会犯罪。
我们经常都还会犯罪。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循环当中，
我们就是这样的循环当中。
在这段圣经里面，
在这段圣经里面，
耶稣告诉我们说，
耶稣告诉我们听，
如果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
如果爱惜自己生命就会失丧生命，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在这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就会保守生命到永生。
耶稣把那死而复活的法则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当中。
耶稣将个死而复活的法则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
如果人只有自为自己而活，
如果人只是为自己而活，
那些生命就是一种流失。
咁生命就是一种流失。
一个寻求自我的、单爱自己的人，
一个寻求自我、单单爱自己，
他绝对不可能在神的福分当中得到丰收的收成。
他绝对不会在神的角度入面得到丰盛的收成。
耶稣说，凡能为我牺牲自我的，
耶稣说凡能够为我牺牲自我的，
借着耶稣基督，
借着
基督，
借着耶稣基督服侍基督，
与他合一，
与他合一，
就能经历到这句话的真实，
就能够经历经历这句说话的真实。
在这里，在约翰文第十四章十二节说，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我是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话俾你哋听，
我所做的事，
我手所做的事，
信的人也要做，
信的人都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些更大，
并且要做比这些更大。
十三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
你们奉我
成全，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全。
各位，
各位，
作为一个落地的麦子，可以生根发芽长大结果子吗？
你要做一个落地的麦子，生根发芽长大结果子，
还是你今天还是保留一个这个果子，
或是你只是愿意保留好像这粒果子那样，
这个将来就是变成一个死的果子，
它将来就变成一个死的果子。
耶稣告诉我们说，
耶稣告诉我们听，
我们要打破这个果子包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所有的老我，我们要打破它，
我们要打破这个好像这粒果子，要打破我们的老我，
然后呢，他的生命就变成我们的生命，
然后他的生命变成我们的生命，
最终就是荣耀他，
最终就是可以荣耀神。
这个果子呢，栽在地上泥土的时候呢，
这个果子栽在地下泥土里面，
那你就是任凭这个化学物理的生物的作用，
你任凭这个化学物理的作用，
这个果子要能够有根成长发芽呢，需要有适当的温度。
呢粒果子要想明灯发芽，需要适当的温度。
有适当的温度。
有适当的温度。
适当的光和暗的这个环境。
适当的光和暗的环境。
那就会把这个破坏这个外壳。
就会将这个破坏的一个果子的外壳。
这个外壳呢，自然就破裂。
因为外壳它自然会破裂。
那么内里的生命呢，就自然按时冲破泥土。
本来你的生命自然会按时来冲破这个泥土。
发芽生长了。
发芽生长。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这颗落地的麦子。
这粒落地的麦子。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第二个人生。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第二个人生。
你知道什么意思叫做第二个人生吗？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第二个人生呢？
第二个人生就是上帝的道在我们的心田里。
第二个人生就是上帝的道在我们的心田里面。
就是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
在我们的心中。
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要常常讲我们的心呢就是一个心田，对吧？
我们的心就是一块稻田。
所以呢，上帝的道如果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呢，
上帝的道如果在我们心里面，
那么我们慢慢的，我们的生命就生根发芽结果子。
慢慢我们的生命就会生根发芽结果子。
第二个人生就是服侍神服侍人的人生。
第二个人生就是服侍神服侍人的人生。
圣人的律，圣灵的律就是一个突破。
圣灵的律就是一个突破，
一切旧生命的硬壳，
一切这些我们旧生命的硬壳，
使那个本已经种在心田里的新生命可以长大强壮起来，
等这个已经种在田里面这个新生命可以长大，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我们一个基督徒的重生的生命。
这个就是我们时时讲我们一个基督徒重生的生命。
这个重生的生命不只关乎自己，
这个重生生命不单是关乎你自己，
并且也为他人而存在，
而且我们要为他人而存在。
愿我们去爱，
愿我们的爱，
我们去学习，
我们去学习，
去服务，
我们去服务，
去宣教，
我们去宣教，
让世界变得更好，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在这里耶稣有一句奖励我们的应许，
在这里耶稣有一句奖励我们的应许，
他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就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人都喜欢受人家的尊重，对不对？
我们人都喜欢人家对我们的尊重，
人绝对不喜欢人看轻我，
我们绝对不喜欢人家看轻我们。
今天耶稣说如果你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今天耶稣说如果你服侍我，我的父必尊重你，
让神来尊重你，
让上帝来到尊重我们。
你有没有感觉很荣幸呢？
你有没有觉得是很荣耀？
麦子静静地埋在土里，
麦子它埋在土里面，
就长出许多的粒子来，
就长出很多的粒子，
可以磨成细粉，
可以磨成细粉，
成为我们多人的宝足，
成为我们多人的宝足。
我现在跟各位讲一个故事，
我现在跟大家讲个故事。
请问你们哪些人没有去过台湾的？
请问你哪些人没去过台湾？
哇，好可惜哦。
啊，好可惜。
几乎有一半的人没有去过台湾。
几乎有一半的人是没去过台湾。
现在人家怎么样子，怎么样子看台湾呢？
你知不知道现在人怎么看台湾呢？
他说台湾是小而美。
台湾是小而美。
你们哪一位要去台湾先告诉我。
你们哪位去台湾告诉我听？
我告诉你什么地方好吃。
我告诉你听哪里好吃。
什么地方好玩。
哪里好玩。
OK。台湾就是这么一个小岛。
台湾就是这么一个小岛。
这个台湾的这个西边。
在台湾西边。
这个西边哦，就是看到，没有看到了，就是中国大陆。
就是中国大陆。
那么中间呢？
咁
系太平洋，
喺台湾东边就系太平洋。
那么台湾呢？台北呢是在北边，高雄是在南边。
台北喺北边，高雄喺南边。
这是两个在台湾重要的城市。
台北同高雄系台湾两个重要嘅城市。
那么因为在中间呢，因为这个是一个中央山脉。
东边因为系一个中央山脉，
所以呢，在中间呢，交通比较比较没有发达，
所以东边交通是没那么发达，
所以它的开发就比较慢了，
所以它开发比较慢。
那我现在在这里要讲一个故事，
我现在要讲一个故事。
在冬天的这个地方，
在这个东边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台东，
这个地方叫做台东。
你知道这个地方，
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方
它后面靠的山脉，
在后面是靠住山脉，
往前看是太平洋，
往前面看是太平洋，
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但是很少人去，
但是很少人去。
所以呢，早期这很多人呢，就把那些这个原住民就通通在这个山脉里面生活，
所以早期很多原住民就在那个山脉里面生活。
OK。那我现在要介绍，
我现在要介绍，
这是一群宣教士，
这几位是一群宣教士，
他们的年岁大概是二三十岁当中的一些工程师，
他们的年岁是二三十岁，当时是二三十岁的一些工程师。
其中我要介绍这个，
其中我要介绍的是这一位，
他是这个，他的名字叫做中文把他翻译成这个习直平，不是习近平哈，是无锡的锡，就是金属那个锡 哦，那么值是质量的值，平是平安的平，虚实平。
呢位宣教士佢姓石，
他是在伯多利伯多利修会里边神父的宣教士。
佢系波多利修会嘅神父院嘅宣教士。
那么大概是20多岁嘅时候，
大约佢20几岁嘅时候，
在1953年，
系1953年
就被派到这个台湾的这个，刚才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东部，
就被派去喺刚才我即系台湾呢个东部嘅地方。
这位宣教士到了台东以后，
呢位宣教士佢到咗台东之后，
他看见这个地方。他是从瑞士去的，他看到说这个景象为什么这么漂亮？
他是由瑞士过去的，当时他看到这个景象，他觉得这个地方很美丽。
可是呢，那个地方的人，
但是那个地方的人
非常的贫穷，
他们很贫穷，
一天没有三顿饭好吃，
一日三餐不饱，
小孩子没有鞋子穿，
小孩子是没鞋穿，
他就被感动了。
他就被这些事情感动，
然后呢他就自己在那个地方就开始他的宣教的工作，
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就开始他自己的宣教工作。
那他怎样做呢？
他怎样做呢？
因为他看到那么多的小孩子没有机会去念书，
他看到那么多小孩子他们没机会去读书，
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呢就建了一个职业学校，
他在那里建了一间职业的学校，
然后就呼召了这些年轻的工程师，都是学有专精的，
所以他就呼召了其他这些年轻的工程师，
在那一个人家看不起的地方，
在那一大人家看不起的地方，
他们就建校，
他们就建立学校，
就教他们的技术，
就教导他们的技术，
同时呢他也把福音传给他们，
同时他也都将福音传给他们。
这个就是他们那些学生可以有瑞士这个工程师的教育，
就是那里当时那些学生就可以受到这些瑞士工程师教导他们。
他们毕业以后呢，他们就自己可以自力更生，
他们毕业之后他们就可以自力更生。
他在那个地方就盖了一个4层楼的房子，
他在那个地方起了一4层楼的我
第一楼呢，就是学生的这个实习工厂。
第一层楼就是学生的实习工厂。
那么第二楼呢，是他们的教室。
第二层是他们的课室。
第三楼呢，是他们的这个卧房，就是他们的宿舍。
第三层是他们的宿舍。
这位宣教士也跟学生一样睡在一起。
因为宣教士都同学生瞓埋一齐。
然后呢，四楼呢？是一个礼拜堂，
四楼是他们的礼拜堂。
这个建筑物呢是在50年代的时候建造，
这个建筑物是50年代的时候建的。
这个建筑物它所用的工程的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叫做清水模。你们知道清水模吗？大概不知道哈，那就是在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它的外表是用那个水泥，可是呢，就是不用再油漆的。
佢呢层楼嘅建筑出面外表系用啲水泥建成，但系唔使油漆。
在那个时候，在50年代的时候，这个在全世界来讲都是算是一个很先进的。
呢个技术喺当时嚟讲系一个好先进嘅技术。
他建的教堂是怎样呢？
佢建嘅教堂系点样呢？
这个教堂，
一间教堂，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是讲台？
呢度有个讲台。
这个墙壁上的一个代表这个耶稣基督。
呢个喺呢个
然后这个是祭坛，祭坛上面这里面有一个砖木雕。
嗰度有个祭坛上面有个木雕。
这个墙壁上呢是耶稣走那十字架各个他道路的这个玻璃。
这个墙壁上面有些是当时耶稣走十字架那条道路的玻璃。
你知道这一个建筑物这个礼拜堂。
你知不知道这个礼拜堂
在当时是非常权贵的，
在当时是很前卫的。
我最感动的一个是，你像这个是形容这个耶稣。
我最感动的就是在这个墙壁上面，这个
有一个耶稣，荆棘的冠冕，
他的头上戴着这个荆棘的冠冕。
但是呢，他不是在十字架上，
但是他不是在十字架上面。
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复活了。
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复活。
你知道他的手，
你知不知道他的手，
他的钉痕还在，
他的钉痕还在。
然后你在这个祭坛上的这个木雕，
这个钉痕上面的木雕，
他是耶稣背着一个羔羊，
他是耶稣背着一个羔羊。
你说这样的一个真理，
你说这样一个真理，
在50年代，
在50年代
就已经在这些小孩子的心中，
就已经在这些小孩子的心里面。
我为了这个感动，
我为了这个感动，
我花了八个小时的时间，
我用了八个钟头的时间，
然后去这个学校去看这一个教堂，
我去参观这个学校和这个教堂，
我花了一个半小时，
我只是用了一个半的时间，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时间，
我受了感动，
我受了感动，
就羡慕
我
在当时50年代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宣教士。
我好羡慕在当时50年代有这样一位宣教士。
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故事，
这里面还有很多故事，
但不要说的，
但我要讲的，
在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
台东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子的，
台东人的情况就是这样。
你看见吗？
你看不看到呢？
你知道这个妈妈在做什么吗？
你就看到这位妈妈在做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米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那时候那些米是很不容易，
台湾就是只有那个番薯，
台湾可是只有那些番薯，
因为他们呢就是怎么样呢，把番薯做成这个我们叫做含机枪，把它晒干，
我们将那番薯晒干，
所以每天只吃一点点，因为物质都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缺乏，
我们可能每天就吃少少的晒干的番薯，因为当时物资是很缺乏。
你看他们所穿的衣服有一件是像我们这样漂亮的吗？
你看他们所穿的衫是很好，
你看这些小孩子有没有鞋子穿？
你看这些小孩子他们是没鞋穿。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在半世纪以后，
在半世纪之后，
这些小孩
弟弟三门仔，
这个技术学院技术高工业学校，
这个技术工业学校，
你看到这里吗？
你看到这里，
全世界在墨西哥的发明展里面，
这个是全世界当时在墨西哥的发明展，
学生
这些学生
在那个学校里面，
在那间学校
得到了两个金牌，三个银牌，两个铜牌，
那些学生他们拿到这些金牌、银牌和铜牌。
我们再看，
我们再来看，
这就是他们在台湾全国的技术技能的这个比赛的当中，
这台湾全国技能比赛
得到的这个奖品，
他们所得到的奖品。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你看见
没有？
五十年前的台东，
你会睇到喺五十年前的台东，
像这样的情况，
系咁样嘅境况。
那今天完全不一样，
喺今日系完全唔同。
在这个学校所栽培出来的人，
喺呢间学校所栽培出嚟嘅人，
很多人都成为传道人，
好多人都成为传道人。
他们在台湾的这个专业上，
佢喺台湾呢个专业上边，
就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
成为好成功的企业家，
就是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那个席植平神父宣教士，
那个人就是这位席植平这位宣教士，
这位宣教士就是走上那落地的麦子，耶稣的道路，
这位宣教士就是那个落地的麦子，耶稣的道路。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落地的麦子，
落地的麦子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第二个人生，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第二个人生。
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
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
一颗宝贝的麦子，
一粒宝贝的麦子，
就是我们的恩赐，
就是我们的恩赐。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
有些人的恩赐很会赚钱，
有些人有恩赐他很会赚钱，很好。
有些人很多这个爱心的，成为一个宣教士。
有些人很有爱心，他们成为宣教士。
你那颗麦子，
你那粒麦子，
你需要找一个可以让它好土，可以生根长芽结果子的麦子。
你那粒麦子都要使它可以生根结果子。
有很多人不知道人生有第二个人生，
有好多人唔知道自己有第二个人生。
可能他到了要快上进棺材的时候，
可能
还是过了第一个人生。
可能到他差不多面临死亡的时候，都是过第一个人生。
第二个人生表示说，我愿意把上帝给我们的那个麦子，愿意埋在地上，
第一个人
让他生根成长结果子。
第二个人生就是我们愿意好像那粒麦子是落在地下，愿意生根结果子。
第二个人生就是耶稣基督今天向各位呼召的第二个呼召。
第二个人生就是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呼召的。
那我们看到一个人把那个麦子落地以后所展现的力量，
本我们看到一个人落一粒麦子所展现出来的力量，
这两个片子，
这两张相，
它的这个比例实在是太奇妙了。
我们看到那个比例是很奇妙。
这个就是我心中的感动，
这个就是我心里面的感动。
你自己期许，
我也都期许，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麦子，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麦子
是一个落地的麦子，
是一粒落地的麦子，
而不是自私的存留那一个死的麦子，
而不是一粒自私存留的麦子。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大家低头祷告。
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在地上的时候，
你在地上的时候，
你自己就做一个落地的麦子的榜样给我们，
你自己就做一粒落地的麦子榜样。
愿你的故事，
愿你的故事
在我们的心中，
在我们的心中
成根，
成根
长芽，
长芽
结果子，
结果子。
愿我们今天也回应你的第二个呼召，
愿我们今天也都回应你第二个呼召，
要成为一个落地的麦子，
要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
谢谢你的救恩给我们每一个人，
多谢你的救恩给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
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来唱一个回应。